永恒长，不比永恒长。永恒要去何方，今生就要思想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能用什么来换？能用什么来换？什么是你衡量成功的标准？比起摩西来，约书亚是一个极不同的一个故事。这里讲说，约书亚被称为摩西的帮手，嫩的儿子。在圣经当中，对于嫩的介绍是很少，没有的，几乎是没有。但我们知道，嫩的那一个世代，他们是在埃及做奴隶的。跟摩西不同，约书亚从小是生在一个奴隶的家庭，他的一生已经如果没有改变的话，他就会跟他父母一样去做奴隶，去做苦工，去建造那些积货城，去建造那些金字塔，是被人奴役的。如果他活在今天的话，可能就生活在好像一个农村的一个边远的地方，他一生都没有机会受过什么教育的，他可能是一个文盲，他可能一生就在农村当中修理地球。好一点，他可能进入城市做农民工，但一直受别人的欺负，受别人的欺压，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成功的。他们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父母，他可能一生就干这种卑微的工作，没有什么出头之日的。然而当约书亚活了110岁，他死的时候，圣经怎么对约书亚有一个评价呢？说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，他取得了和摩西一样高的成就，在神的眼中。他一生做耶和华的仆人，顺从神的旨意，照着神的旨意去行，一方面去听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旨意，另一方面去遵行神的旨意，而且带领全国的人去遵行神的旨意。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你去看，不是摩西的时代最辉煌，摩西的时代他们经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但是那一时代的人在旷野当流浪了40年，很可惜倒闭旷野。最辉煌的时代是约书亚的时代，他后面的世世时代也没有办法跟约书亚的时代相比。虽然这一批的人都是生在奴隶的家庭，虽然他们也经历旷野40年的流浪试验考验，但是当他们被神使用的时候，过了约旦河，不断的征服那一块地，他们脚掌所踏之地上帝就赐给他们，他们从头到末了跟随神。虽然他们也有软弱，有跌倒，有爱城的失败，但是很快他们又站起来，继续的去征服敌人，得地分地。神使用这样一个奴隶的儿子。什么是你衡量成功的标准？有人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，我认为我成功了就是成功。有的人甚至用社会的标准，别人的标准来衡量我是否真的成功。有一个故事，不知道大家读过没有啊？这是我们孩子小的时候，我们曾经给他们读过的一本书，叫做 You are special， 你很特别。这里讲的是一个虚幻中的故事啊，一个木偶城里的故事啊。这个木偶城里面呢，有许多人身上贴了很多的星星，因为这些人别人都很羡慕他们啊，他们很有地位，很有知识，很有权势，他们做了一件好的事情，别人就在他们身上贴一颗星星。但是呢，在这城里面有另外的一批人啊，别人呢在他们身上贴很多的灰点，因为这些人大家都瞧不起他们，觉得他们没有什么成就，觉得他们这个地位很卑微。而且这个城里面的标准在常常在变的，有的人说哦，大家如果这个你的盒子积攒的最多，哦，就给他多贴一些星星啊。那你盒子少呢，你就贴不上这个星星啊。那过了2天以后就换了标准了，说看谁跳的最高啊。如果人跳的高，哎，就多几个星星啊。如果他跳的不高，他就多了一些的灰点。在这个城里面有个叫胖哥的，被人在身上贴了很多的灰点。他跳的没有别人的高，收集的盒子也没有别人漂亮。所以别人看了以后就在身上贴了一些的灰点。其实有的时候别人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看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的灰点，就跑过去在他身上又多贴了一些的灰点。所以这个胖哥就很沮丧，他不喜欢出门，因为他出门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很卑微，看到别人身上有很多的 星星它很鲜明。但突然有一天他发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身上既没有星星也没有灰点，他很羡慕，他说我就想成为这样的人。你的秘诀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在你身上又没有星星又没有灰点？这个人就告诉他说，哦，你要去啊，你的啊，到你的那个木匠那里去，他叫伊莱啊。因为找到伊莱了，你就知道我的秘诀是什么。在我的身上星星贴过来也沾不上，灰点贴上来也留不在那里啊，所以我身上既没有星星也没有灰点。那这个胖哥就很犹豫，他说，哎呀，这个世上的人都是拒绝我，都不接纳我，这个伊莱造我的这个木匠会接纳我吗？最后他终于鼓起了勇气去找伊莱啊。伊莱就告诉他说，你是属于我的， You are special。不管别人怎么看，不管这个社会的标准怎么变来变去，有一件事情是不改变的，就是你是属于我的。 I love you forever。 不管你身上是有星星还是有灰点，我是爱你的，因为你是属于我的。所以当他走出这个房门的时候，他心里就在想说，真的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我真的在伊莱的眼中啊这么宝贵吗？他心里就暗暗的想说，这可能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我愿意相信这一点。当他心里一动这个念头的时候，哎，身上一个灰点就开始掉下去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，什么是你衡量的标准？谁说的话最重要？是这个社会，是别人的看法，还是那个造你的上帝？怎么才能知道我们是成功的呢？用什么来做我们成功的衡量的标准呢？上帝说了算，大家要记住这一点。你是属于上帝的，在上帝的眼中你是最宝贵的，上帝会永远的爱你，不管你在地上经历什么样的事情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上帝来说了算，来努力来讨他的喜悦，让他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能够得到完成，得到他的欣赏，得到他的赞扬，这才是我们寻求人生成功的最高的最终的标准。有一个很出色的小提琴家啊，他开一场演奏会，哇，演奏得非常的成功，大家都觉得他成功，所以他演奏完以后大家就起来啊鼓掌，站起来鼓掌，一遍不行他要出来再来一遍谢幕啊，大家又鼓掌，两遍不行，他第三次又出来，大家一起在鼓掌。这个后台看着他这个小提琴家的人就觉得奇怪，底下的人这样欢呼，这样的鼓掌，这样让他一遍一遍的出来谢幕，这个人脸上并不开心，还是愁眉苦脸的。后面的人就问这个小提琴家说，哎，为什么大家这么欣赏你的演奏你还这样不开心呢？他说有一个人没有站起来，在观众当中看到有一个人没有站起来，那就是我的小提琴老师啊，别人都知道，都觉得说我弹得很好，但是我的老师最了解我，他知道我今天的演奏有没有发挥出我最大的潜能来。谁的意见最重要？什么是你评价你成功与否的标准呢？是你的上帝。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，我们要想得到上帝的喜悦，要达到上帝的旨意，我们当具备哪些的条件？如果你第一个问题明白了，第二个问题答案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啊。成功的两个翅膀啊，一个你就要首先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神给你的标准是什么，神要让你在地上成就的事情是什么，你要明白，你要知道。第二个，你就要去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成功的两个翅膀要达到神所喜悦，要在神的面前蒙悦纳。要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宝座的面前，审判台面前，可以向他坦然无惧的交账的时候，这两件事你不能缺少。你一定要首先明白神的旨意，然后你要去遵行神的旨意啊！不是世界上所讲的哈，你要成功，你就要有天资，你要有恩赐，你要有能力啊！不仅有天资、有恩赐、有能力，你还要勤奋的努力去工作。你要想取得成功，你要勤奋工作，对不对？这是世上为我们所定的标准。不仅有天资有勤奋，还要加上机会，不是每一个有天资有勤奋的人都会成功，你要碰到好机会哦啊！你要生在一个好的家庭当中，你要有一个有靠山啊，你要抓住那个机会，而且世上面还讲说你要有牺牲精神啊！ 你要想取得成功，你要不惜一切代价，有的时候甚至是你身体的代价，有的时候甚至牺牲你的家庭，牺牲你的儿女，有的时候甚至牺牲你的品格。为了达到成功，可以不择手段，可以欺骗，可以说谎，这是世人的标准。但是你要想讨上帝的喜悦，第一个你要明白神的旨意。这是这一段里面接下来神对约书亚所讲的话最重要的。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，你要起来，很明确告诉他约书亚现在该做什么。前面一段时间你们是在等待，旷野四十年当中你们是被熬炼被试验，但现在你们不要再等待了，你们要起来。以前那块地还是 Promise Land， 是应许之地，但如今你们要进去了，起来是代表行动，你不要再等待了啊！如果你过去等待了四十年的话，你现在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，很明确很简单，起来合众百姓，不是你一个人，约书亚，不是你一个人要进这个迦南地，是你要带领整个民族的人，一个也不要落下，和你的众百姓一起去，不容易哦。以前摩西德高望重，摩西刚刚死了，以前约书亚只是做帮手的，摩西做什么他就陪着他做，摩西讲什么他就陪着他听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约书亚要起来要带领整个那上百万的以色列人过这约旦河去。怎么过？那是河水泛滥的时候，他们又没有这个过河的设施，这些都是又大又难的事情。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，那一块地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开始盼望了啊！四百年前他们就知道这块地是属于他们的了，四十年前他们已经到了这块地的边界加比斯巴尼亚那个地方，但是由于当时那一时代的人的软弱，没有办法直接进去，又等了四十年的时间。如今哇，四百年的期待，四十年的等候，终于到来了，要成就这样一件伟大的事情，你们进去，你们要进去了，你们现在要采取行动了。虽然这件事情是又大又难的事情，但耶和华神向约书亚很清楚地告诉他们，你们当如何去行。第一个，你要明白神要让你做什么。神在这里是直接对约书亚讲，直接让他知道他当做什么。除此以外，耶和华还记着摩西前辈的人，凡我吩咐摩西的话你都要去遵行，凡我对摩西的应许我都会成就啊。这摩西写下的律法书不要离开你的口啊。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啊？这里讲出至少三种方法啊，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？神会直接对我们讲话，神会借着别人对我们讲话，神会借着这一本宝贵的圣经对我们讲话。明白神的旨意难不难呢？啊，又难又不难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有关系就不难，没有关系就很难。今年我和师母结婚十九年，如果十九年前你问我说他心里到底想什么，那个很难哦。我要旁敲侧击问他许多的问题哈，试着来揣摩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但如今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十九年，我就比较容易一点，能够明白啊他的一个眼神，他的一个动作，我大概能够揣摩他心里正在想什么。明白神的旨意是靠关系的。有关系就不难，没有关系就很难。所以认识神的旨意最重要的是你要认识神，你要认识神。所以在我们，你来到我们的教会，你来不久你就会发觉我们这个教会很侧重在圣经的学习上面。你星期五来希望团契，我们在查约翰福音，你要来这个 PCCF 我马上要读这个马可福音啊。你要去迦南团契，我们在学这个新生命啊，也是在读圣经啊。你要来长青团契，也是在读福音书啊。你主日学来，我们有两班马上要开了，有敬礼班，有这个传福音训练班，我们都是在围绕这个圣经，用圣经的真理来装备我们。我们还有两个很重要的， 帮助大家建立与神关系的方法。一个是两年的读经计划，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啊，每一天起来打开电脑的时候，我们的同工就已经把那个灵修的短文要读的经文都发给你了。这是要跟神建立关系，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东西啊！你要认识神才能认识神的旨意，你认识神的旨意才能去遵行神的旨意，才能够蒙神的悦纳。我们有一批的弟兄姐妹早晨早早起来来到教会晨兴小组，我们在一起读神的话，每一天我们就读一段的经文，几句话，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大家建立与神的关系。你要天天去认识神，天天去了解神，就像你认识你的配偶一样，就是像认识你的朋友一样，你要在一起，天天在一起，花时间在一起，在一起交谈，在一起沟通，在一起祷告，你只有认识神才能认识神的旨意。这是我们成功的第一只翅膀啊！你要明白神的旨意。第二个，不仅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相比明白神的旨意，这件事情好像是更难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。因为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对圣经很熟，很了解一些神学的原则，一些圣经的教导，但是当我们应用到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时候，却遇到一些难处。所以这一段话，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，大部分的篇幅你会发觉神在鼓励约书亚的，不是说他要知道明白神的旨意，而更重要的是怎么去遵行神的旨意。明白神的旨意一句话就讲出来了，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去，要得我应许给你们的那一块地，一句话就讲完了。那剩下来从后面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九节，一直在讲说你要怎么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。只要刚强大大壮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怎么样谨守遵行。那从这一段话当中我们也看到哈，你要谨守遵行的话，第一个哈，你要有胆量啊，你要有胆量。这段话里面三次对神对这个约书亚讲说你要刚强壮胆啊。第六节说你当刚强壮胆啊。第七节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。到第九节说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。不要害怕，很简单。遵行神的旨意，虽然这件事情是又大又难的事情，但你不要害怕。你说讲起来容易啊，我也不想害怕呀，但我就是害怕，就是胆怯啊，就是惊慌。所以这一段话里面告诉我们，你要看见三件事情你就不会害怕了。第一个，你要相信神的能力。他说在你一生当中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在你的面前，没一个人能站立在你面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神的能力。怎么才能不惧怕？就是你的眼睛看什么，你如果眼睛看在你的困难上面，你的眼睛看在你那个没有办法你靠你自己的能力解决的问题上，你就会越看越害怕。但你转过来你要看神的能力的时候，你才会把那个害怕去掉。看看神的能力，想想你们怎么是过红海，你就不会怕过约旦河了。红海那么大，比约旦河还要大，你们都可以走干地过来，你还怕什么？虽然那个城他们40年前啊，约书亚带着这个另外11个人有进去看，城墙又高大呀，人又长得又壮啊，所以有12个人当中有10个人说，哎呀，比较起那些巨人来，我们就像蚂蚱一样啊。可能真的是那些人很高大很强壮，但是当你看到说这个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能够使红海分开的神，能够使法老的军队完全的被淹没在红海里的那个神，你才会出去惧怕。迦南地的人还比不上法老的军队，如果上帝能够灭掉法老的军队啊，迦南地的人也没有什么可怕的，怎么能够出去害怕？你的眼睛在看什么？你要相信神的应许啊，我应许摩西的一切的话都必然成就，上帝是不会说谎的，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信实，保证他所应许的事情一定会成就。你要相信，你的眼睛要看在他的应许上面。两次神提醒约书亚， 我必与你同在。你不要害怕，不要惊慌，你怕什么？我与你同在，你怕什么？啊，我们孩子小的时候，他在后院玩，他不会害怕，因为他知道父母就在这个房间里。虽然在后院玩，但他知道父母与他同在，他没有什么害怕的。孩子一遇到害怕的情况，遇到黑啊、虫子啊、什么东西，他第一个跑向就跑向父母，因为他知道父母在他身边，他就可以不用害怕。神告诉约书亚，你面对的是又大又难的事情，我们的教会现在也面对又大又难的事情。我们去年财务的赤字10000块钱，今年我们到现在赤字已经接近8000块钱，又大又难的事情。开学1000的学生，7000的这个华人在这个城市当中，我们面对又大又难的事情。你如果只看这些难处，看到这些问题的话，你会胆怯，你会止步不前，怎么能够起来？怎么能够和众百姓众同工，一起过那个约旦河，经历神的丰盛的应许之地？你要相信神的应许，要相信神的能力，相信神的丰盛，而且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，而且要很小心的保护上帝与我们的同在。不要因为我们的罪，不要因为我们的不和，不要因为我们这些的私心杂念，阻碍了上帝与我们的同在。你要遵行神的旨意，第一个要靠着神，不要惧怕，要有胆量。第二个，你要专心呢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很专心的。神所吩咐摩西一切的话，你都要遵循，不可偏左，一个不可偏右。人走路的时候偏左偏右容易，还是走在中间容易？你射击的时候是打中靶心容易，还是打不中靶心容易？犯罪就是 miss the target。我们犯罪容易还是不犯罪容易？遵行神的旨意容易还是偏离神的旨意容易？你一定要专心的。有些弟兄姐妹带着一种错误的期待，以为早晨5分钟的灵修就可以认识神，就可以完全明白神的旨意。你说我祷告了，我祷告一句了，我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。你看这些射击运动员，他要很专心的去瞄那个靶，他要很稳的去调整自己，直到他最有把握的时候，他才把这个箭发出去。他要很专心，即使这么专心，他也没有100%的把握一定能够射中那个靶心。如果我们也想遵行神的旨意，你不专心怎么可以？所以神提醒约书亚，你要昼夜思想，这话不可以离开你的口，你要常常的回到神的面前，要专心才能够真正的射中靶心。而且不仅要有胆量，要有专心，而且要持久。最后一句，神提醒约书亚说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讲过，前面有没有讲过？你不要惧怕，你要刚强，讲过。但我岂没有吩咐你，我还要再跟你讲一次，你当刚强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讲了再讲，讲了再讲，我们要常常的被提醒。我们再一起来复习一遍啊，讲了再讲。今天我们回答两个问题，如果这两个问题你能够回答清楚，你就明白了，那成功的真正的定义是什么？那成功的途径又是什么？怎么才能知道我们是成功？成功的标准是什么？谁说了算？上帝说了算。对了，第二个问题，成功的两只翅膀是什么？第一个，要明白神的旨意；第二个，靠着主来遵行神的旨意。这是8月份发生在哈尔滨的一件事情，阳明滩大桥这个倒塌。那你看那个时间，它建成是2011年11月份，倒塌是2012年8月份，还不到一年的时间。他们当时要这个为了赶进度大概是 这个缩短这个工期，很快就把它建成了哈。这个2009年开始，大概不到大概两三年的时间，啊，本来不应该有这么快哈，但是他们赶速度哈，把它建成。而且当时建成的时候，他们投资了18亿，啊，这个而且这个建成以后，他们都很这个兴奋，而且他这个总设计师总监被两次因为这个工程被评为鲁班奖。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，就倒塌了。这个桥大家都熟悉哈，呀，在我们读小学课本的时候都读过，是隋朝的时候，公元618年，那大概花了13年的时间建了这座桥，距今已经超过1400年的历史。你的人生的建筑是建在什么上面？你所追求的成功是哪一种的成功？耶稣说，凡是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他是聪明的人，就把他的房子建在什么上？磐石上。风吹雨冲水淋总不倒塌。如果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，就是什么人？愚昧的人，无知的人。他就好比把他的房子建在什么上？沙土上。风吹水冲雨淋总会倒塌。弟兄姐妹，你的人生，你的成功是建在什么样的根基上？听到主的话就去行的，展开你两个翅膀，明白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的旨意，你才能够取得神面前的成功。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一生交在神的手中，请大家起立。